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中分国师三十心念法事这个下传第二节开示，信心恳切真言灵染，痛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恼纷扰之可痛。这个痛念生死轮转之可悲啊，就是说六道轮回，就是说我们在三界中无量劫在轮回啊，恒河沙劫在轮回，六道轮回中啊不能出离，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深厌尘恼纷扰之可痛，这个尘恼啊，这个尘恼就是你内心起的这些妄想所造的这个业啊，这个缠着我们啊，不能够离开它。地狱道，地狱道啊，那么说这个火海自苦，刀山自苦，是吧？这个地藏经都看过。所以在恶鬼道，恶鬼道就嫉妒嗔恨自苦，是吧？畜生道就是痴情啊缠绵自苦。所以呢，这个三道叫三恶道，他说这个苦不堪言。而人道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然后呢还被这个虽然贪嗔痴比较清淡一点，但是呢我们啊一不小心又堕在啊这个贪心嗔恨和愚痴这种纠缠之中啊，可能马上又要下去。天道，天道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天道，那当然大家都很贪着，是吧？比例来讲，现在呢我们拼命的买房子啊，好比说拼命的存钱。为什么买房子呢？其实你睡的就一张床，但是呢买了好多床，为什么呢？因为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住久了，因为住久了以后啊，他非常贪恋这个房子啊，就是天道啊，人啊，好不容易得到人生，我怎么不贪呢？就是我怎么不贪呢？就是多贪房子，是吧？人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就是说我不贪一点钱怎么行呢？就是多存钱，是吧？哎，钱自己用不了，但是呢，拼命的往银行里存，还是。他不是看到钱快乐知道吗？他看到那个数字啊，一块两块三块往上加，他每天看到那数字往上加的时候就特别开心，特别刺激，特别快乐，你知道，往下加的时候就不开心了，只要往下加的时候又少了，又少了，跟他说过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就被他纠缠，就被那个钱纠缠，就说拼命存钱，拼命买房子，这个就是呢，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住久了，怕没钱用，怕没房子住。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地狱道没衣服穿，所以怕人进来，偏偏买了自己根本不穿的衣服，就是说买了穿了两天就丢在一边，穿了两天丢一边，然后柜子里锁着，还不愿意，不舍得拿来看看，还不舍得给别人，但是呢一辈子还没穿，就这样放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贪心了，地狱道没有衣服穿啊，都光吃了了的，没有衣服的。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还有衣服遮着，到地狱下不知愁的，他没有这个啊。所以呢还有呢，吃是吧，这地狱道、恶鬼道你那么饥饿，所以人呢把好好的吃一下嘛。所以呢，所以到了天道以后啊，到了天道以后非常非常舍不得，知道，他就不肯休息，知道，下不了手，就是说天人难修行，三恶道难不吃，就是三恶道他没有不吃的机会，所以他种福田的机会都没有。善道呢，善道难以修行，他好不容易得到这一点福报，所以呢他就叫他修行，他不干，我要好好的享福，我这么多钱干嘛，叫我去修行舍不得，是吧？这么多好衣服，或者出家穿这么旧衣服，穿这个老布衣服，是吧？他说我家里那么多好衣服，什么羊皮还有牛皮、鳄鱼皮，很多这些衣服啊，因为这些衣服他怎么舍得，没穿啊，他好好的享受穿那个皮衣。你发现吗，他不肯出家的原因就是舍不得，舍不得那个衣服，舍不得那个房子，还那么多房子，还那么多钱，是吧？他说这话没有用了，那么快就出家都没有了，他肯定不舍得，知道吧？ 这就是天人不能修行，贫人呢难以布施，就地狱五鬼畜生叫他布施是不可能的。这呢就这样的纠缠着，所以无量，这是什么呢？这就可痛啊，就是尘扰纷扰之可痛，它纠缠着啊。所以主其一生分明之下更无意见，就说我们想舍离是舍不离，就说我们自己贫困，说我死我是舍不掉了，那怎么办呢？这是末法时代，如果你能舍的话，你肯定是大丈夫，我们舍不掉，那怎么办呢？一声佛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像宝剑一切两剁，从根本下手，就说表面称阳的时候舍不了，称恶舍不了，称阳耳鼻舌身都舍不了，唯有这一声南无阿弥陀插向你自己心里面去，让你舍掉啊，不舍自舍。所以佛陀啊，就像念往生咒一样，念往生咒他不要你舍，你就念就好了，是吧？念往生咒，念往生咒，他说他转我们的心，是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叫把一切业障根本得胜净土都脱离呢？就是说那个白菜长得很漂亮，你舍不得，没有关系，把根切断，自己会死，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直接运这把剑斩我们的根，这外面不舍自舍，就是说你自己不要舍，不然也不求你去舍，念就可以了，知道吗？你这样一念，哎，就把你根切断了，生死不断自断啊。所以佛陀啊，到最后面是这样的度众生，他不要你，你不要舍，你就或者你就念就可以了，决定你解脱，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理很难舍。你就说啊、你要说明明说吃世界苦，还把佛像搞得这么漂亮干嘛？是吧？就是贪嘛，嗔痴嘛，就是说还跟人家比赛，是吧？哪个庙做得好，哪个庙做得不好？我们要做的比庙更好。我们不是为菩提心，为面子。没有假面子，知道？就是说，我要拿人家修净土、修禅宗，互相拿信徒，就互相搞这些。我们所有都是搞面子工程，都是搞的面子。我们出家人要穿个漂亮的衣服，换衣服，好漂亮吧？就是放不下，知道吧？就是放不下。不要讲这什么些漂亮的话啊！我这是度众生的，就是放不下。你这破衣服你敢穿吗？那怎么办呢？就是主起一生分明之下更无一界，你般若智慧啊，它能够断除我们的无明。我们无明在般若，在这个般若，在这个智慧见下不断自断，就是只要你念自己会断掉。就是说你看到佛像很好看，贪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就忘记了，是不是？你再贪心也会断掉。所以大家要找到这种诀窍，在这个世界不要求去舍什么，就看你念不念。你只要念就一刀两断，你就跟红尘就一刀两断。所以客观出在此世界念很重要，那念很重要，指望离去断烦恼，你怎么断？搞一辈子断不了，真的断不了。就是在这个此世界还想啊学一点般若智慧，就忍一忍，忍也不行啊，忍忍着就爆发了。我们这些假面子啊，这个就是说师父啊，有很多人把师父放得太高。我看到一个密宗的活佛嘛，他故意把自己啊形象给破坏了，他不要人家崇拜他，他就穿着一个在家的一套衣服，然后戴了一个牛皮帽子，装一个在家人在村里面走，让别人家看。他目的是干什么呢？他就怕别人家给他负担太重，你把我当作圣人我接受不了，就是我还是一个凡夫，知道吗？如果你要是用资格来看我是圣人，那我的负担非常重，因为我小心服服的生怕某一个人做错了，你有一天会诽谤。我们出家人不是圣人，他只是代表着佛陀的一个使者，是传承佛法的人，不可能圆满的。你不要把很多的这些压力给我了，我肯定还有过失。因为别人来讲，师父也是骗子啊！我听到一个人讲，师父也是骗子，本来我就是骗子嘛。就是说，你想一想，我又不是圆满的人，真有一句话会骗你吗？刚才一个居士问我，师父啊，我刚才骗了别人，我说了八卦之前，我骗了别人，打电话 在哪里，说说什么事情，他说他就骗了，就不想理他嘛。他后来跟我讲，他说我不是打妄语吗？其实我们做不到，就是说我们不小心就骗了，知道吧？所以你说师父一点骗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我一天到外面去，开车到外面去，师父到哪里去啊？我说我都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那就是骗子嘛，我明明知道，为什么不说不知道呢？那就是骗嘛。明天我要到九江去，那我说我到东林寺去，那不就骗你吗？是不是？那有一天发现啊，师父修波罗，你看明明他到东林寺，他说到九江去了，师父也是大骗子。只要你有一天对我有意见，你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你说师父是个骗子。但是呢，这件事情是小事，师父是骗子是大事，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这件事情是很小的，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变成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还有人是吧，在寺庙里护法，护了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我心都在滴血。我心里什么事情让你心都滴血了？他就是随便的讲了一句话，就是不开心而已。他说心都在滴血，讲的话好严重，好像我拿刀子捅他的心一样。就是说我感觉到这话太严重了吧，这句话太严重了，但是事情好小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不开心而已。所以就是说不要把师父当圣人，做不了圣人。佛陀啊，还有七次被人家诽谤的，佛陀在世时有七次这个被别人家诽谤，是吧？一次一个女的跑出来把肚子把锅顶着，啊，你这上面讲法，我肚子里孩子怎么办？那佛陀就不做声，目犍连知道了，他就知道他是假了，后来用神通把那个锅给掉下来。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慈悲啊，他不愿意点破，是因为慈悲这个愚人嘛。后来这个愚人出去以后，因为目犍连不知道啊，后来他那个女的跑出去，就被外道给杀了。杀了以后在外面宣传，你看释迦牟尼佛有嫉妒心，因为说他这个坏话，然后呢他嫉妒把他杀了，他说释迦牟尼佛给杀的。后来释迦牟尼佛后来还是平反一样，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讲了这个因缘，这是什么因缘，什么因缘，他过去啊某一段因缘才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果在那个地方，就这样。所以金枪缺臼这个提婆达多用石头把佛陀的脚给打破了，还有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头疼三天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家族被琉璃王给灭掉了，这个都是有磨难的，都是这样。还有带着500个比丘吃马莫夫，就是说那个长者请释迦牟尼佛吃饭，结果呢那个长者忘掉了，带着500个比丘跑去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呢，那个长者到他岳父家里去了，他把这些事忘掉了。那释迦牟尼佛还是过去带了他不会哺育，他不会说你请我去，我就你不在我就不去了，他还是哺育了。跑去呢，他家里好多马，马用马糠在那外面，他就拿了马糠去，就说带着500比丘吃了7天的马糠。就是马墨子啊，就用那个吃了7天，但是释迦牟尼有神力，把这个墨子啊变成这个36味分给比丘吃，对吧？但是呢，这个还是有果报的，就是为什么这7天吃马墨呢？就释迦牟尼成佛了还吃马墨，那是什么原因呢？释迦牟尼讲了一个公案啊，就是说任何事情它都是有果报的。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想把你的业障处理干干净净，一点灾难都没有，不可能的，知道？就是我们的业障太重，何况释迦牟尼佛都有那么多的业障，正法时代都有那么多业障，我们怎么会没有业障呢？怎么会圆满呢？怎么能在一切众生心中现圆满呢？但是我们的众生呢，就是奇怪啊，就非要把师父当成是个圆满的人。用一颗圆满的心来看这个师父，然后师父有一点就是你就是说我上厕所啊，擤鼻涕啊，或者说这个卡水沟啊，可能都变成你诽谤的对象， 只要你有一点不开心，你想找我的毛病到处都找得到，随便找都可以找得到。你就关门转了一点，慧林法师有一天在这个讲堂，在讲堂的时候，一个比丘问他的问题，他就不愿意问，不愿意问就出来，就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呢，风很，台湾不是很大嘛，他出门的时候把门开开，然后出去以后啊，那个门被风吹得嘣一声，那个比丘就开始诽谤慧林法师。你看慧林法师有嗔恨心，那天什么事情，他出门是把门碰了一下关了一下，就是他认为是慧林法师发了嗔恨心，那是门被风刮了以后那个声音好大，他认为是慧林法师关那个门的时候关转了一下，他认为是对他起了嗔恨心，他说就是诽谤慧林法师。就是说可看出你怎么修都不圆满，在这是因为我们修行呢，不要看别人，看别人没办法。所以呢我非常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从来不管别人家对我怎么说，是吧？也就是说你自己修好你自己可以就可以，所以前面我们讲就说自己有没有自己心中清楚就可以了，你一定要自己清楚。那么说我们一定要接受呢自己不圆满，要接受别人对你的见解是不圆满的，要接受将来的后果，就是说你必须要随时接受所有人对你的诽谤，你必须要接受，知道吧？这个世界如果你所有人对你都没有问题，你肯定是虚伪的。为什么呢？只有虚伪的人把自己扮演得很好，知道吧？因为人都是有业障的，你怎么会就是说没有人诽谤他，他自己把他遮掩着非常的隐秘，这样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过去古人讲每个人背后都有人说。我要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断除这些东西很难的，在这末法时代断除烦恼都是很难的，怎么办？只有一心念佛，除了一心念佛能斩断这个体之外，剩下的都没有办法，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办法。你看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他们这一块聊天的时候，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还有印光大师跟太虚大师在一起，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中间有矛盾。还有慈州大师跟这个印光大师这一块，他们之间有很大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就是说我们是看不到，他们之间那些圣人都是有互相有意见，是吧？就是说他反对就吃晚饭，就慈州大师很不开心，因为慈州大师强调的戒律，晚上是过午不食的。但印光大师说我不吃饭我饿啊，我不能念佛，就是我念佛念不动，我一定要吃晚饭，就是说他们意见不合一。那个太虚大师跟这个印光大师这块见面的时候，他拿了一套书给印光大师看，印光大师就认在那个沙发上不理他。太虚大师就生气，生气的时候就说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还有虚云老和尚跟这个印光大师在一起，印光大师说这个出家那个头发一定要剃，但是呢就讲到这个头发的问题，因为虚云老和尚不剃头发，虚云老和尚专程写一份信向这个印光大师去解释，就是开示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就心中呢拼命的解释他为什么不剃头发，就是他为什么要解释，就是圣人干嘛还解释，做你的他做他的嘛，他还是有一些中间呢有一些矛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圣人跟圣人在一起还有矛盾。我记得有一位唯识，就是唐朝时代的唯识啊，是显传跟哪一个讲一个问题啊，两位大德这块争论，君间到现在没解开。他说就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在手举起来，镜子里不是有一个手吗？对吧？画一下啊，就是说我现在讲一，你心中不是一个一吗？是吧？一个一，他就问这个一是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显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在唯识呢用两面讲，这一面讲它是本来有的，一个讲呢是后来显现的，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祖师们跟祖师们互相的争论， 还有一个应承派跟支持派，他们之间是这样，一个呢他有这个后面有体，一个呢是应承的，一个呢秩序的。怎么秩序呢？就是说有一个自信，用比例来讲，我们法界，法界后面一个体，这是自属派的观点。那应承派的观点，法界就是体，就是你看到法界它就是体，体就是法界，这叫应承派。支持派因为法界是虚妄的，后面有一个体，这个体跟这个虚妄的体啊，就是说虚妄背后可以显出体出来，所以他们修行的时候色身相互触法后面有个体，这个体就是说我所有的恭敬礼拜后面可以把我们的体显出来，这是支持派的观点。应承派的观点，单体即是，就像金刚经一样，就像那个六祖大师，就说应承派跟支持派，当然应承派一般是受人正尊的，支持派呢相当于我们讲的见修一样。但是支持派跟应承派，有的呢支持派认为自己是应承派，就这样就形成了混淆，是不是他们之间搞不清楚，走私跟走私他们之间也有这样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矛盾，里面是解不开的东西啊。所以呢，所以在圣人，在圣人手上啊，都有这样的现象。其实佛陀讲法我定法，就释迦牟尼佛在解除争论的时候啊，解除争论的时候，在这个涅槃会上啊，他这个很多的人呢，在佛面前，他说都讲我这个法门虚生，他认他那个法门虚生，他说都讲自己的法门虚生。释迦牟尼佛呢，他说啊，一切法都一把正道，一切法都讲是一法，就是。其中呢，释迦牟尼佛还那个舍利分的时候，都是佛陀的弟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呢，是一个外道，后来呢解决了这个佛陀舍利的问题，就佛陀自己内部都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啊是不需要解决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不要一天晚上看着别人的，我们自己直观就可以了。那说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近的地方，举起意识分明，不管我们这是凡夫嘛，不管是他的方面的还是智方面，都有业力，是吧？都有妄想升起。那我说我们动不掉的时候呢，我们就靠这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啊，直接。断就是之下更无一界。那个观经里面呢，观经里面那个父亲啊，被七层牢狱给困住了，是吧？他说他的父亲在里面啊，被他儿子阿哲斯王把他关在七层楼里面。楼里面呢有个小孔叫做灵鹫山，然后他向灵鹫山礼拜，然后说这个富罗那和目犍连常常像大雁一样飞下来，给那个父王呢说皈依，然后受八关斋戒，日日受八关斋戒。后来他证到了三果，他也是解脱了，是吧？但是呢，为什么叫七层牢狱呢？七层牢狱就是我们啊，从心到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就是七层牢狱，每个人都有。你以为你坐这段眼睛看着我？其实有七层牢狱进去才能看到你的心。你现在通过了眼耳鼻舌身意七层牢狱，眼睛看到了，耳朵鼻子闻，一直到第六识分别，第七识执着，对吧？而你现在看着我是第七识，你能看到我是第六识，知道吧？然后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色身相会触闻的是前五识，是六十七十，这叫七层牢狱。然后七层牢狱后面就可以看到心，我的心你的心是通的，都是通的。就以为是七层，我有七层牢狱，你有七层，大概都在七层牢狱里面，我看不着你，你看不到我。我一定看到你了，你看到我了，那就看到法身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要管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知道吧？自己去见王，自己去见王，那个王就是父王，知道吧？那个佛王是诸位无上的心性，所以他证到三果，常常说八关斋戒，只有他才能说八关斋戒，是吧？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七层牢狱。你以为你睡在那个地方很舒服，其实大家都在坐牢， 每天都在坐牢，天下都在坐牢。所以你晚上睡着躺着看看啊，原来我这是眼耳鼻舌身意就第七识第六识，到了最执着的时候就最牢底了，就第七识是牢底，知道吧？到了牢底那里面是一片空寂，那个就是你的我王，知道？我们讲叫心王，这个华严经里讲叫心王，知道？那个心王就是真我，但是呢，这个其实都假了，知道？就是一眼睛、耳鼻舌身，即莫那识和执着，那都是全是假的。但是呢，你对这个假的执着就被它困住了，所以不能解脱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听了以后，你就知道，你要把这个表面看破，看到心里面。那个心王，就是你只要把七识牢狱看到了，你就可以看到心王了。因为你看不到，那执着于第一层牢、第二层牢、第三层牢、第四层牢，一直到第七层牢。所以第七牢就是你第六识。只要你就是第六识、第七识，只要你在第七识里面，你就到了牢底那个地方了，已经坐穿牢底，在里面，你王还没有看到。那我说，我现在跟你讲法，讲什么呢？就是要把那个王给搞出来。知道吧？你不要管七识牢狱，阿弥陀佛这把宝剑可以直插云霄，通达你的牢房底，直达到你的心源，把你那个王给救出来，知道？是救王，不救眼耳鼻舌身意了，救那个王，知道吧？就是说，是阿弥陀光明是可以透过这些假的东西，因为假的东西在阿弥陀光明下都可以穿破它，是吧？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念的时候，那个剑直接下去。到我的心王处就接受，我相信这把剑呢可以把我从这个王里救出来，你要被救的感觉，是吧？你不要指望眼睛没有，眼睛不贪作乐，恶作贪人做不到，因为这是牢狱，你一直在坚固的执着，非常坚固，并且还是地下，它是挖地挖地，它是平地挖下去的，知道吗？就地牢就挖下去，你把地给拔掉，知道你怎么挖？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是非常坚固的，非常坚固。我们只有运巧方便，这个方便就是阿弥陀佛这把剑，就是说于太阿戒横按丹心大呼论心疼厌世，是吧？就是说这把剑啊，非常的锋利。这个横按丹心啊，就是打仗的时候啊，将军的拿着那把剑啊。冲锋杀敌，勇敢在前，是吧？这比喻说，阿弥陀佛名号能破一切邪见，与大活人，大活人着了哪个地方就烧了哪个地方，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像大活人一样，任何障碍都把它烧毁掉，就是那我当着他那活人一来，就像燃烧的流星挂在空中，就是这名号，就是我们一个方向，就你盯着。就是大千世界天上那个月亮，那个月亮就是阿弥陀佛。大千世界它那个太阳，就那个非常的明亮清晰，然后你盯着它就出去了，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盯着那个亮去，你就从黑暗里面就出去了。只要你一盯，心就出去了，知道？它是救我们的心王，不要管我们的眼耳鼻多么贪嗔痴慢疑，不要去拯救它，你就盯着那个活人就可以了。那个活人挂在空中非常的明亮清晰，然后你盯着他就出去了，你就拔出这个七层牢狱。万物因着这俩触之者伤，所有的万物都挡不住只要你进入到这个活人都会摧毁的干干净净的，像箭射一样嘛，任何东西调过来讲的话，堕地狱也是一样的，与箭射人成佛啊也像箭射一样，这个非常快。我们最快的就是心嘛，对吧？他说，你眼睛盯着那个火轮呢，你盯着，你的心呢，就像箭一样射过去，任何东西挡不了你往那个地方走，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盯着那个火光，然后你的心唰就过去了。这世界上没有东西虚空是挡不住你的，直至一心不落，人所两往，就是说你要盯着不放，不能说盯一盯，有两边看一看。你第一，虽然我们叫一心不乱，要盯着阿弥陀佛，要盯着。所以我们明白了以后的话，你就不会放弃阿弥陀佛。你想一想，南无阿弥陀，你明白了，阿弥陀佛就是大活人，就是 就是太阳，就是月亮，你盯着嘛，你心就去了嘛，你干嘛还是胡思乱想呢，知道吗？所以婆婆们这个叫你去断烦恼，你断不了了，是吧？你怎么断了，是吧？你一转身就想到儿子孙子，那这个时候你现在怎么办呢？盯着阿弥陀佛就可以了，那像大慧能，那像太阳，那像月亮，非常明亮，非常明，你对他心那么明亮的你看不到，是吧？你就盯着他，你就去了，就是他跟你一吸就出了，对吧？你常常念佛的时候一定要盯着他不放，就是说这个你盯着他不放，那人所两往，就是说我们讲叫一心不乱，对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盯着，晚上睡觉不要这个停下来，就是默念阿弥陀佛，你知道了阿弥陀佛名号，它跟我们的自己是合一的，只要你念着它，就像见到太阳一样，你晚上睡觉就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非常明亮的一个灯在那个地方，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去了，是吧？以后你断气的时候，就像撒手西归的时候，身体像脱衣服一样，你不会像厚里扒皮，是吧？你一份怀疑，你就有一份恍惚，知道吗？你一份怀疑，就一份模糊。一份怀疑，它就不明亮。那个的信心是来自于你的信心嘛？就是说，这个太阳亮不亮是跟你信心有关系。你越信心，它就越亮；越信心就越亮。一份怀疑，哎，它就恍惚了。一怀疑，一恍惚就看不见了，知道吧？你还愿，那你死的时候什么样呢？有豁牛扒皮，把牛啊皮扒下来，就那那多痛苦啊！哎，你盯着它不放，信心越大，你脱衣服，你到里面就像脱衣服一样就走了。你学不能死的时候，还烧出一大批舍利出来，啊，这个骨灰，那骨花也不错，是吧？你不要烧成了漆黑一片，就是烧的骨头都黑色的摆在那个地方，啊，让人家诽谤，那个念那个修行修成这个样子，要念出波色的光出来，这个就是说给你一些信心嘛。你不要管死后怎么样，去不去？那是你的事情，能不能烧出这个波色的舍利呢？你不要管它了，你出来就好了。人家说黑的说白，你不要管。最重要，你现在知道要念佛。你要说，哎呀，我怕死了以后烧不出波色的，让面子过不去。你死了管它干嘛？人家说黑色的为什么？你真的，你现在有信心是定得往生的，但是呢，也不能肯定说你死的时候能烧出波色来，不一定。有没有跟你无关紧要，就是说你像我做传佛，我死的时候有没有舍利，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哎呀，没有舍利我都没面子了，我死了管那么多干嘛？管他说不说，我死了我都往生了，管这个事干嘛？所以你现在决定，不要管死了以后。现在呢，就像那个愚人一样，他被车子给撞死之前，他办一件事情，他生怕的那个手机上的信息被人家发现了，把他上架以后断气了，他就会怕手机上信息被人家发现了，多没面子。你死掉了，这个东西跟你没有关系了，死了就像梦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了，都是梦而已啊。人家说你好，说的话做梦，你想那个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假的。千万不要顾这个面子，这个顾这个面子会害你的，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死了不要顾这个面子，你大大的让人家说，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吧？说你爱你啊，说你安利啊，说你生活怎么样怎么样的，统统不要管，千万不要顾这个面子，顾这个面子会害死你。躺在棺材失顾面子，这个是害人的，知道吧？这个让我担心，让我忧患。呀，你死了那个前面院怎么办？我死了这个房子摆在那条怎么办？你不要考虑，都是像梦醒一样，就是说你一断气，梦就醒过来了，我们发现都是梦，知道吧？人家在分别在地利在执着，那是人家的梦，知道是人家的梦，跟你没关，就是没有你他照样会梦，知道吧？因为他有这个境界他就会梦，知道他也在做梦，他不知道，还一把梦当成真的。所以呢，大家不要把死的这个面子，我们要死的真实，真实就是说你要念阿弥陀佛，知道你要彻底的放下你的小面子，这面子会害死人的。所以呢，自知一线不乱，人所两往，道家之所不远在，主皆今之词。就是说道家之所呢，就没有任何就是说还要讲什么话呢？没什么话讲了，这一把宝剑直插心源啊，令我们的心王啊与九 就是说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啊，没什么，就是说我们讲这一步的一步到位了，再讲多的一句话都是废话，知道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就不需要讲什么了，就不需要去劳这个神，费这个口语，就是我们讲话讲得很累，是吧？都是跟人聊聊天而已，就是说思想计划讲什么，费这个神而已，劳神费词，对吧？劳神费词，让我们这个心呐、啊、牵挂着啊，怎么去跟你讲？要怎么还要嘴巴喉咙，然后不停讲，又上就是讲多了又上气，是吧？没有进念佛了啊！本来我又进念佛，讲那么多话，把气给散了，所以念佛就念不动了啊！要想讲什么费这个神，然后念佛呢，念得没有精神了，就是念佛又没有精神了，讲多了又费气。所以呢，搞到最后面呢，佛也念不下去，也没有精神念佛，所以话讲多了肯定不好，是吧？所以呢，这个自觉自持的啊，所以可谓这修行之神所超方便之正道。这个修行念佛法门明白了以后，是最直接成佛道的这个神书。神书啊，就是啊佛的方便啊，佛陀愿力。或者对佛的信心，我们有很多的方便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出家这是个方便而已，就是见到出家可以解脱啊，出家是方便，这叫神，是佛的神书啊，令我们有这个出家解脱，我解脱，你解脱，都是出家。出家是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智慧力、愿力和这个大悲之力，这种种力量啊，现前这个出家相上。反正我们有信解脱、愿解脱啊、行解脱啊、信解脱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出家相，就是佛陀的智慧力、佛陀的神力、佛陀的大悲之力、佛陀的愿力在你面前，这样。他说没有这个出家相，尊生就不能解脱，就是尊生看到我，不是用肉看，不是嘴巴说，也不是身体接触，是跟我们的心相应。你看到我的时候是心在相应，所以见闻觉就是见到闻到这个触到还有这个意念都可以解脱，我们有几种解脱啊，所以这个解脱都是上述佛陀的神力，所以包括佛像啦或者寺庙啦，它都是佛陀的神力方便。他说做自观于心，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所有的无明分别之处都没有断掉，但是呢你能看到寺庙，你能看到佛像，你能看到三宝，这就直接灌到我心里面去，我的心看到佛像，如果你悟了明白了，你不需要一定要讲到哎，断烦恼啊，断分别之处，你断不掉了，你直接把它拿于心，像一把智慧剑一样，直接到我们心里就有心里就好了。所以你在佛面前直接啊一心就可以了，你在寺庙里一心就可以了，你看着师父，你不要去做什么烦恼，就拿让常佛这个出家相直接到你心里面去，就像一把剑到你心里把你心救走，知道吧？不是救你这个相啊，不需要的，就是说要修会这种方便啊，这都是方便。看到三宝，看到就是说我们很难，我们喜欢思维，知道吗？看到师父喜欢思维，他是男的是女的，他是为什么要出家呢？然后就出家有什么意义呢？就呢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搞一大堆学问，然后印经书，印了一本一本的书，然后大家去研究它，花很多的精力，其实张开眼睛就是，对吧？你现在看到禅佛，直接用心拉受就可以，一心就可以。不要什么妄想都不要打，什么念头都不要生，自己接受，我就到你心里面去，把你灵魂救走了，然后肉体就丢到娑婆世界，随他而去，对吧？所以你达到一心的时候，妄想不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不怀疑的时候，不夹杂的时候，这个不懈怠的时候，你就直接救走。 因为我们老是夹杂怀疑、懒惰、不静静，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佛像不一心看，你夹杂怀疑，然后胡思乱想，所以呢，看着佛你就不能够达到一心，啊，所以战胜说，什么叫恭敬心？就让师父到你心中去，没有任何妄想，那个叫做恭敬心。然后，这个佛陀在《往生论》里不说吗？世尊我一心，啊，贵命尽十方，啊，无碍光如来，就是愿我愿生极乐国，是吧？啊，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叫呢？世尊我一心是代表礼敬，对吧？这个贵命尽十方，这个贵命尽十方是代表呢，这叫做我们讲一个叫做呢这个进门，一个叫做十门，就是说尽十方就是十门，然后呢做愿门，做愿门就是说我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愿门后面呢就是观察门，观察门就是观察阿弥陀佛举持，观察这个依报举持、正报举持、菩萨转述举持啊，那这些举持呢都是阿弥陀佛在举持，就是阿弥陀佛举持正报，阿弥陀佛举持依报，阿弥陀佛举持这个转述。他说观察的时候其实三摩不提，然后做愿门呢，就是说前面讲恭敬门，这个赞叹门进十方叫赞叹门，然后做愿门这个叫做色摩他，色摩他。在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看到佛像不得一个妄念，这个叫做呢，你已经进到佛里，就是叫离正门，是吧？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全部是你，进十方，十方，然后作愿，作愿。我看我为什么要看他？因为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你看到常佛也可以进得上门，是吧？我看到你也可以进得上门，是吧？只要我一心就进入到佛心里面去，那我说这个一心的时候进十方都是叫受色摩他，然后呢这个作愿，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比那大悲门，就是我看到你进入到我心里面去，就是说一心慈悲，这也是佛门，是吧？然后我看到这个世界我毫无分别，这也是佛门，然后我看到这个世界一心清净，这也是佛门，这个都是色摩他，这个都是作愿门，是吧？就是恭敬门、赞叹门、作愿门，是吧？这个都是色摩他，所以大家要学会色摩他。色摩他就是一心，然后后面是观察门，就是三摩婆提。然后呢，大悲心回向园林，也就是叫出门。我出门呢，就是它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因为前面有恭敬门，前面有恭敬门，这个赞叹门、作业门，有观察，这四门具足的时候，那说这个世界就变成就没有了，就是吧？所以呢，你到娑婆世界来，这是一个大悲作用，都是佛的事情，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心了嘛，一心就是佛心了，是吧？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不管在，因为净土法门肯定是讲阿弥陀佛了，是吧？其实呢，在生活中都有，因为我们是讲阿弥陀佛，对别的法门不知道的话，所以你就会有一点偏啊，偏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呢，可能人家会跟你争。但是你要知道更广一点，更广一点就是三宝、寺庙，对吧？都要达到这个这个进门、赞叹门、作愿门，达到色摩他，然后进入观察门，就是三摩婆提，这个都是可以修的。所以很多人讲净土法门不修三密，其实往生里面是要修的，因为他这个礼敬门就是一心，一心它就是色摩他，然后呢赞叹门、赞叹门也是色摩他，然后呢这个作愿门、作愿门呢还是色摩他，都是指门、指门啊，观门那就是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他就观察足功德， 一功德、正功德、一功德，还有转速功德，是吧？后面他讲这个功德，然后后面会讲到微微作，就是微菩萨，就是发菩提心呢是假发，他会讲到啊，你比如说他有三个用，一，一为名利，为了自己的名声远扬，为了自己的财富利益，啊，为了自己的个人这个享受，这个呢叫微菩萨，你看微菩萨都是为了自己想的，是吧？这叫微，他说，有微菩萨嘛，就是说你们受菩萨戒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微菩萨，什么叫正菩萨。微菩萨，第一为自己利益，为自己名声，为自己解脱，这都是微菩萨。真正的菩萨呢，就是说他从前面的作业门，就是色摩他门跟这个观察门，他说都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是吧？所以这个叫神属，佛陀的神属无处不在的，只要你一心就有，你就可以看到佛陀的神属，是吧？一心呢就不分别，一心啊，任何一个德义只要达到一心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法界的神速，就是说明明叫神通啊，啊，神速就是自观其心啊，就是说知道，仅仅记住，只要透过他穿过了眼耳鼻舌身，达到意门的时候，都是叫神通，你都会可以神通，他可以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直达到我们的心源，用心来接受世界，这都是叫神速，知道吧？就是什么叫不神速呢？就眼睛看到色就分别，耳朵听到声音就分别，鼻子闻到味道就分别，就是他没有经过了眼耳鼻舌身意，就纯纯这个进来的时候，你都拼命的把它挡在外面，挡在外面，他因为这外面有六个褶啊，有六个褶，你的心丸锁在里面啊，外面六层都是褶啊，我们讲这个褶在干什么呢？叫六大层，六大层因为把网锁起来以后，自己啊在外面乱搞，把这个世界搞乱了，所以地狱鬼就出来了。他在搞，那么说有人要进去，修行，我们碰到佛了，修起来修，不吃辣，吃戒了，人越精进禅定在修，没有般若智慧，都在外面修，那魔王根本不理你的，被他当回去了，知道吧？你就说你持戒，我是持戒啊，法之持戒啊，分别持戒，你持戒想求福田呐、啊，你持戒有这个跟人家比高低啊，他说都被六个褶把他挡在门外，因为六个褶很厉害的，他挡在门外是不让你进去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进不去。为什么呢？这六个褶在末法时代根本就没办法把它破掉，都在分别，是吧？但是呢，佛像出现现前的时候，你能不能破掉呢？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第七、第六波罗蜜，叫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用心的，知道吧？前面的六波罗蜜都是用相的，用相来挡住这个相的话，很难破的，因为这样制作相就没办法破，但是用般若智慧就能破，知道吧？那这个时候呢，一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不要用眼耳鼻舌身一起分别它，直接用心来领受，直接用心来领受，用心来领受直达于心。你不要说我看到佛像我要多烦恼多分别之，不要讲这个东西，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是从相上下手的，从相上下手，它是它在路上这六个东西的话，到了第七识的时候，几乎就把你挡住了。因为你跟着魔王，魔王这一块，他说你跟着我走，我给你很多钱，哎，你可能有一点智慧，把他挡住了，就是说我不要钱，是吧？这个时候呢，他说啊，你跟我走，不跟我走，把你儿子给杀掉。你还不跟他走吗？他要把你儿子杀掉，他要把你家里怎么样，什么人破坏掉，你就吓死了，就是。大部分你们这些居士一下子就被他骗走了，就是。你说哪个居士能够看这一条，就说钱不要是可以，把我儿子杀掉也不可以的，那我跟你走，我跟你走，他一定会说你们几个居士能够超越这个，你能超越吗？是吧？不像把你儿子，就是打你爸爸头不可以，是吧？就是把你身上扒了一个头发都不可以，扒一根头发你都会跳起来，就是。所以我们没办法把这六个遮 能够给他挑送，怎么办？只有靠般若智慧。你现在看到师父的时候，不要用眼睛看，不要用耳朵听，不要用心来领会，直接打到你的心，这叫一心，到了心里面去，直接把你的灵魂救出来，知道吧？所以在佛面前不要求什么这个断什么断什么，对吧？你直接念就可以了。但是对师父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有般若智慧，一定有这个信心。那没有般若智慧，没有关系，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是世间第一。我跟你讲这么多的时候，就讲了阿弥陀佛如此的殊胜，你心里面就已经有了智慧了。你没有智慧没有关系，这样讲的阿弥陀的过程之中，你发现你能接受阿弥陀佛。直接接受阿弥陀在心里面，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听得懂吗？很重要的，知道？我讲了这么多，因为这个讲的很重要的，因为在这末法时代，我们只有靠这一条路，除了这条路之外，别想这个什么断烦恼、断分别、断执着、做阿罗汉、悉陀啊、悉陀啊、阿罗汉，一通都没分。你只有靠这一把剑，直接把我们的父亲救出来，把我们的心王给救出来，是吧？所以呢，这叫做修行之神速。这个时候是这里有了般若智慧以后，佛陀的神力就进去了，就是说你般若智慧上去接受佛的功德，佛陀又有神力啊，佛陀神力都是跟方便说了，实际上是你智慧开了。有人讲我智慧开了没有呢？你不要管这个事情，在讲的过程中你智慧就你了解了阿弥陀的功德的殊胜，你的智慧就已经开了，已经开了，能接受阿弥陀，普遍的接受阿弥陀了，你知道，只要你一心就可以把你的妄想去了。最重要的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妄想，不要去学什么本事，不要学什么唯识中观，不要学那些名词，这所有的把它去掉。只要你到那上面去了，那阿弥陀佛在你这就打折扣了。为什么呢？因为智慧啊，智慧要学会无知，知道吧？什么都就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知道吧？这个太重要了，知道吧？因为我讲的过程中一再重复讲，就是说太重要，但是现在都在搞知识，啊，都把圣人的那些文字啊搬过来用，搬过来用，它不是一心接受，真的这个一心很重要。任何反般若里面一定是要一心，一心就用心来接受这外面。你现在看到佛像，让它进去，然后我不要想着佛啊给我断烦恼，这我不要想。你接受他的时候，烦恼就是断了，没有了嘛，世界都没有了嘛，是吧？就是被他融化了，是吧？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被他融化了。然后你说，你在念佛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说，我要断烦恼啊，我要开智慧啊，这个世界无常的呀，这个世界缘起，你不要想这个东西，一心就可以了。你不要像那些有钱的人，有点年轻、学点本事的人，听他讲那么多废话。因为那个得增加你的脑意识，妄想和口业更加变，好像你好会讲话，没有任何意思，是吧？所以今天的居士问我，他师父你是喜欢教还是喜欢真呢？这样，我说我就是真猛啊，教我又没上过佛学院，我哪里教猛啊？就是我没有学过真猛，什么叫真猛呢？就是自大于心。所以我从头到尾，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找什么教，这条没有教，就是让你接受这一念真，真本就是自达于本心，从头到尾都讲这个，是吧？只要明白，超方便之针头，超一起方便，什么文字都方便都去掉，是吧？你明白了，是吧？所以呢，过去讲，一起方便中最究竟的方便，就是佛的名号啊，和南无阿弥陀佛号。它就是方便中最究竟的方便，它这个方便呢，跟一般方便它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方便直达于心，就是说没有佛号，这个佛号呢，恰恰就是自信，因为自信无方便，佛号就是自信，所以佛号究竟的方便，知道？你要讲佛的时候，它是什么圆满是吧？自就觉他圆满是吧？讲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然后讲佛是什么什么，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名词啊，这些名词都是方便，但是呢导致于我们的意识和口言，这个时你念这个佛号就是佛性，就是大方便，方便的最究竟的方便， 能看到这个方便就是看到究竟，啊，不要有思量，啊，就是说方便啊，超方便是正头，正头就是正道，啊，正确的道路，就是说你这样的一念呢，啊，就是往生，往生是正道，就是说往生的因，就是说我们有人讲，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好遥远的地方慢慢走，我们回家去。生离这一念，把你的心源跟阿弥陀佛相应的那一刹那，你把所有的这个忘掉，离心的时候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当下，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觉醒，就明了。哦，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回归？回归就是觉醒的意思，知道吧？回归不是还有一个过程，我慢慢回，慢慢往回走，不是这个。往回走的那个路那是太熟了，因为世界这样的解答，就是说到最后我们不知道路还有多长。其实呢，当下这一念阿弥陀佛跟我们的智慧相应的一刹那，那就是佛，就是佛的因。这个因呢，就是正路，这个因果就在其中，知道这个因果果就在里面，这件事离在其中，知道这个因果在其中，这个事离在其中，啊，这个一念他就在其中，就是知他不二，离之远远，因果同时当下，啊，破死生之户就雷听之户，之户之呢，就是我们讲精致的自然，精致就是惊醒的意思，就是说小动物在睡觉，这种符号拿起，就是我们的心晚呢，在这里面困了很久了，六周呢一直在掌控着这个世界，把我们这个世界搞成乱七八糟的，一会到地狱，一会到天堂，对吧？一直被它困制着。那么说这声佛号呢，在你闻到这声佛号，就像天上打了个雷一样，把你心丸给惊醒了，知道吧？你心丸就发现，哎，就像那狮子一样，是吧？过去不是常常讲那个公案嘛，那个狮子呢？在这边跟那个羊在一块，听着这个喵喵喵喵喵，那个狮子，它这个跟羊在一块，它学羊子叫是吧？常常学羊子叫，搞久了吗？后来在河岸那边呢，有一只大狮子，它的母亲是吧，在那边嗡叫了一声，哎，那小狮子它一看那个声音，怎么把它那个音也勾出来了？又嗡叫了一声。两边的叫，哎，他那边怎么跟我叫声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没有发现自己呀会叫，因为那边狮子一叫，发现了自己也能叫，就像我吹吹吹一样，我打呼呼的叫，哎，原来我也会吹，哎，就是说那个狮子发现自己呀，有这种声音，才发现自己呀，原来可能跟这羊不是一样的，他在对面，是吧？那我们呢，那个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传过来的时候，你的心完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发现了应该我才是他，啊，所以我们这个破死生之户是雷听，你一下子那种力量出来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生死的虚假，就是真实的自我，你的六道轮回呢醒过来之后啊这个智慧开了以后，三界就摧毁了啊，你自信就出来了，啊，破迷惘悠闲之日月，是吧？就是说这个灯亮了以后啊，才知识到，哇，原来多美呀，是吧？他说我们一直在黑暗里面啊，分别对立执着，我们都是阴暗，你知道吗？什么叫阴暗呢？就是说我看到了只有我的境界，你看到就是你的那个境界，你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和屋子里面，就是我看不到你，你看不到我，你相信吗？你能看到我吗？啊，你眼睛好像看到我，是不是？就是那我为什么要问你呢？你看到我没有？一般的我看到了，师父在坐着。其实你没看到我，因为你看到我，我应该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是猜，是吧？猜你看到我吗？你是瞎子不是瞎子，我都不明白。如果我知道，应该我有感觉，是吧？但是我确实没有感觉，我就看到你们坐在那边，所以我要问你，看到我没有？是，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你在你的小黑屋子里面，知道吗？大家坐在那黑屋子里面，等你醒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了。那是第一义，知道吗？第一义自信的显现，整个世界全变。啊，看到真我以后，看到第一的时候，人我众生都没有。像梦中醒过来之后，所有的三界大千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七宝水八分得水。你现在在那个小黑屋子里面，你现在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你需要的是光明，你需要光明，就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你需要的是太阳。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你需要的是阿弥陀佛，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阿弥陀佛出来了，一切见明白，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啊，都在幽暗之中，阿弥陀佛来了，就像你心中的光明出来了，啊，你就可以看到宇宙整个的实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幽显了，幽就黑暗啊，显就是在黑暗的路上啊。他说阿弥陀的光明就跟我们照亮了，那我就可以看到光明的大道。所以你了解了阿弥陀的光明大道以后，你就知道七宝池八关多水啊，这个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须七轮四宝诸杂围绕，你就可以看到无根无力七不提本八圣道分，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啊一切啊都在变化，都已经转变了。所以最后面介绍啊，今宵三时信念佛是降缘，这个王灵就是我们这个尊严生的这个王灵呢啊，我们无始以来都叫王灵，王灵就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一直像孤魂野鬼一样到处向别人乞讨，我们一直渴望着别人给我快乐。一直期望着别人给我金钱，一直期望着别人呢给我幸福，所以你像个孤魂野鬼一样，你观察一下，你看看像不像孤魂野鬼，是吧？就是说今天坐到这个地方，明天坐到那，今天想偷看他的心，明天想偷看他的心，就是我们老是这个鬼鬼祟祟的感觉，是吧？老是想偷看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啊，可是呢又猜不到。是吧？猜不到呢，就怀疑，现在每天都在怀疑，是吧？人跟人的心要是通了以后是非常幸福的。人为什么没有幸福感？因为我不知道你，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到极乐世界，心是透明的，身体都是透明的，就是没有隐藏的。我们站在一块，我们心是隐藏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还不如一个人住到山里面去。你说夫妻之间这一块都互相见不到吗？我见不到你的心，不是两个小黑屋吗？我不知道你的心，你不知道我的心，是吧？都是孤独的。你说这样的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你在猜，我在猜，我俩靠猜着生活长大的，就是夫妻两个，就是我在猜你的心，你在猜我的心，这样猜着，法律上靠法律维护，靠枪来保护你，你两个一定要在一起，不可以出轨，这是靠法律保护。如果没有法律保护，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直接把你杀掉。就是说，我喜欢你，我就爱你一下；不喜欢你，你说这个世界多恐惧啊！就是说，我不喜欢你，我立即把你杀掉。法律保护你不可以，我杀了你，你要被杀的。所以，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法律保护，早就被人家杀了。你想一想，有安全感吗？哪个狠就哪个亡，哪个狠就哪个蠢，真是。狠的人就厉害，不狠的人一定会被欺负。在这个世界上靠法律保护，也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黑暗之中长大的，所以我们互相都在猜疑之中。所以人跟人在一起没办法达到那种环境。到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没有隐藏的东西，没有黑暗的东西，都是光明的。所以人跟人见面，身体都可以触过去，是吧？所以我就想嘛，极乐世界的宫殿都可以随着身体走，功德啊都带着走，并且还有无量变化，在此世界什么都带不走，是吧？并且还慢慢的丢失掉了很多东西，记忆啊，你的很多东西，到最后面孤家寡人。你像我这个年龄就是孤家寡人，为什么呢？这个小的时候还一大帮朋友，是吧？然后在东林寺出家，一帮小和尚，我们开始玩得很开心，对吧？然后呢，慢慢的做了师父以后，我还有一些师兄弟可以交朋友，还有一帮居士。 而现在这个年龄呢，好多比较好的居士都死掉了，你跟我做寺庙的人都死光了，就是说两个寺庙三个寺庙还剩下一个，就是给我做寺庙，给我做寺庙嘛。然后呢，那个包工头跟我关系比较很好，我天天跟他要玩，没事找他聊天，一个个的都死掉了，连那个包工头都死光了。哎，就是说我变成没有朋友了，知道吗？就是说变成孤家寡人了。再加上师父高不可攀，那居士也不敢再变个明月长者看着你，就是说有一些人想跟他聊聊天都不敢，所以变成孤家寡人。也还好我有法性，就是我跟法在一起，要没有法那我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世界是孤独的，一定是孤独的，所以不学法是很可怜的，越老越可怜。就是说我常常在打公案，就是说我们沙河一到出太阳的时候，那个桥头啊好多老人靠着那晒太阳，像乌龟一样在晒太阳。我这还有几个居士在那，我说你不去念佛啊，他提不起信心了，知道吧？就让一个居士吃香烟嘛，我看被我逮住了。他说跟我皈依啊，学佛学了很多年，他抽香烟在大街上走，他就不来念佛。就是说这个好可怕，也就是说很多这些老人到最后面寺庙都不进了，不进寺庙了。你像我这么慈悲，天天给大家讲法，他都不来，在家里面他都不来跟我们来听法。就是说你听到声音也是不可思议啊。看到师父的相貌这么慈悲你，是吧？你应该心里面有极大的安慰啊，你为什么不来呢？我就很奇怪，他就想要什么，就是懒。我还有人啊，特别懒，对吧？不愿意洗澡，不愿意念佛，因为念佛好累；不愿意洗澡，因为洗澡怕冷，这样。他在寺庙里面呢，他没有安全感。他在家里面有儿子孙子，就是说你比例来讲嘛，他就渴望那个孙子啊，奶奶，他叫一声奶奶，他特别开心，知道吗？他心中特别满足，他进入幸福，就证明奶奶，他感觉到有满足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只求这一声奶奶，他什么都不要了，他就这样的，知道吗？你发现就在叫他一声奶奶，他感觉到，因为我怎么感觉到呢？就我就看我说了这么多徒弟嘛，那徒弟叫我师父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有幸福感。师父，我跟他毫无相识，我又不认识他，他拜了为师，在我身上出家，他叫我一声师父，我命的我都想给他。原来叫一声师父这么可爱，叫一声师父这么安心，我就想到那婆婆叫一声奶奶，这点感觉，就是说这叫一声奶奶多幸福啊！所以他就迷惑了，知道吧？所以在家里面变得一声奶奶叫，妈妈叫。哎，儿子回家了，妈妈啊，那个妈妈多幸福啊，是吧？他觉得是妈妈，然后他就变得一顿灯给迷住了。所以那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叫我一声师父，我愿意把生命把佛法给你，那叫一声妈妈，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是不是？世界就是求了一份财产，我把财产命都可以给你。但是呢，师父就不一样，师父你叫我一声师父，当然我可以把整个佛法给你，就是这样的。所以师父跟世间肯定是不一样的。阿弥陀佛。